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是啊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愿望，也是我那么对各位弟兄姐妹的一个期盼。很感谢神，今天我们以下的时间是我们读经讲道的时间，让我们一起祷告，仰望主，我们再来思想。那么今天神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段经文。慈悲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满心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拯救我们，并且在此地你设立你所心爱的教会。主啊，这教会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赎的，是主你在这个地方你要拯救此地需要有耶稣基督的人的一个地方。求主你借着你的儿女们在这个地方能够把救恩传递出去，让救恩成为许许多多的人蒙福的一个源头，让人认识耶稣基督，能够有永生的盼望，并且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真是能得着那神所赐属天的平安和喜乐。在这混乱的世代，好像颠簸不平安恐惧的一个世代的当中，找到了一个避风港，好好的生活在神面前，生命有意义有力量。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再一次打开神的话语，我们一同来思想神话语的奥秘。但愿主啊，你的圣灵也启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今天要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不但是认识，而且有一个意愿的心，照着神的话来行。我们深信主，我们若有愿做的心，就必得蒙神的赐福。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各位弟兄姐妹再次打开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记载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所读的是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只是短短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跟我们介绍的两个人物，一个叫做以利亚，这个以利亚呢，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从列王记上十七章就开始来记载他的故事了。但是呢，到了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我们看见他的工作即将要结束，神要让他乘着要用旋风让他乘着火车火马要接他升天去了。因此就介绍了我们第二位，就是他的门徒，叫做以利沙，要来接续他老师的工作，做先知的职分。假如我们知道这个社会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以利沙要来接以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不简单的。因为呢，在当时候的这个时代，是所谓的每况愈下，越来越糟糕。你知道当时候呢，经济是很丰富的，但是呢，人对神的这样的一种心态是越来越表面化，越虚假，只是形式上面的一个敬拜，形式上面的一些仪式，因为跟神这样子的一个远离，因此在人跟人之间关系也是越来越恶化。所以呢，虽然表面上面经济好像繁荣，好像也有很多的建设，但 但是神已经注定，这种跟神脱离节、跟神脱节的这样的一种国家、这样的一种社会、这样的一种文化，已经是没有希望了。所以呢，借着这个大力的先知极力挽回，同时也已经注定这个国家要灭亡。啊，我们讲过读圣经到了列王记下第十三章，北国没了，亚述来就没了。我这样子讲呢，那么是一方面是要告诉各位呢，这个以利沙要来接以利亚这个工作都不简单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告诉各位呢，这个故事呢不是发生在主前那么400年、500年、那么600年的事情，而且我们假如看看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跟当时候是多么的类似啊，好像是平行的呀。我们总是思想，哎呀，这个哪一个当政者能够让股票再涨一点啊？啊，让这个职业市场呢能够再好一点，那我们呢，我们工作就稳定的多了。多少时候我们总是忽略了，而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家庭，而若不是因为人敬畏神，那么只是看这样的一个表面，那么兴旺啊兴旺啊，神老早注定这样的一种情况是站立不住的。圣经讲到国位或国家是因公义、是因敬畏神而坚定的，而不是因着经济、军事、科学、医学等等各方面的发展来坚固的。当然暂时是可以，但是神已经注定这是不行的啊。这个是我们所碰到的这两个人。所以呢，当我们当中有一些真正识货的人，我们就会体会到，当以利沙向以利亚这么的求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这样的一位学生是多么的宝贵啊，是多么的宝贵啊。愿感动你的灵双倍的感动我，因为他知道说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是不简单，不简单。或许我们当中会有人觉得啊，我今天生活在这里，哎，神的灵感动又如何呢？啊，双倍又有什么用处呢？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试想，今天我们所碰到的工作压力、经济压力、家庭、夫妻、儿女、人际关系等等，我们接受了多少的压力？很多时候我们咬紧牙根，那我们来面对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痛苦、那么压力的当中，我们想要挣脱。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以利沙愿双倍的灵能够感动我，愿双倍的灵感动我，让这个双倍的灵叫我能够来面对今天的挑战。啊，盼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心里有心理的抵触，向神有这么样的一个那么简单但是那么重要的一个祷告，是一个识货的人才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当然让我们稍微思想一下，我们进入这段经文之前，让我们思想一下，到底这个灵或所谓的圣灵或者是神的灵，到底他做些什么工作呢？ 为什么需要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那么他来感动我们，甚至需要装备的灵来感动我们。到底这个圣灵做些什么事呢？在整本圣经里面，谈到圣灵的工作非常的多，但是把它总结起来，就是三方面而已。圣灵的工作总结起来就是三方面的工作。第一方面呢，它就是加给我们能力。能力这个字，在原来的意思就是 dynamite， 就是开山炸药的意思。能力，神的灵给我们能力。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是要叫你们得着能力，那清楚了吗？换句话就是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是在面对着挑战，面对着阻力的。没有一个人是一帆风顺，而我们当然是这样子彼此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人家要离开的时候，顺风呀！其实从这边飞到西海岸，哪里不顺风？我们是逆风的飞呀。那我们当然说顺风，没有一个顺利。那你假如读一读这个诗篇90篇，你就知道，这位摩西120岁，带领百姓，他心中有一个感叹。他不说我们一生所盈花的只不过什么劳苦叹息，人家也说嘛，人生是苦海。我觉得最幸福的就是给力，吃睡都爸爸妈妈都照顾得好好的。不过即便是这么幸福，整天还是哭。他笑一下就高兴的要命，他到后来他还是哭，他也不高兴了。你不要以为说啊，你好棒啊，好棒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范围，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的里面，越是艰难，我们越是需要圣灵的感动。这个是神的灵工作的第一方面。有一些人不承认，叫做强硬派。我为什么需要圣灵？我自己拿兵。人定胜天，人哪有天胜得了？什么都可胜，只有天胜不了。但是人就是要人定胜天。有的人呢，把这样的一种能力，把它转化成为那么这个身体的能力。所以呢，运动器材多的是啊。人家说这个美国这个健身器材啊，全世界的健身器材啊，那70%-80%是在美国的。你到其他的国家去，哪里有家里有什么什么脚踏车，有什么跑步机，有什么东西，哪里有这些东西，都在美国的。那我们呢，就把这个能力呢啊转化成为这个化这个健康。人家问我说，牧师，你现在身体怎么样呢？我说还行吧。其实牧师说，上两个月前呢，我这个心脏是好像要停掉的。那这感谢他来停啊，他又走了。这个奇怪，这个也奇怪啊。这个停到那个地步，我爬不起来了。结果呢，在开始跳的时候呢，我也开始蹦蹦跳了。那么就是这样，我跟你说，这个能力不在于我们的身体有多厉害，我不是说我们不要注意健康，但是呢，这个神的灵加给我们能力是心灵的能力，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许许多多好像已经碰到了这个山，前面走不下去了，那么这个圣灵来就好像开山炸药。神有带领我们再往前面，再往前。谁不需要？这个是圣灵的工作的第一样。 圣灵的工作的地方。圣灵的工作的第二方面呢，就是给我们真理 truth 真理。那么这个真理呢，就让我们得自由，不受捆绑，不是这种身体上面呢，那么这种捆绑，而是心灵不受捆绑，自自由由的生活在神的光中，光真理让我们看得实实在在。那么这个是圣灵的第二。世界上有很多的道理啊，科学有科学的道理，医学有医学的道理，做人有做人的道理，各个方面的道理。但是世界上非常缺乏真理，这些道理，很多道理我们都得了益处，但是道理就是道理，道理若缺乏真理，这个道理是很伤人的。你看科学的道理，哇，发展了很多，但是却缺乏真理，杀伤力很厉害。今天的所谓的恐怖分子，个个都是科学专家，哈、哦，他做的那个事呢，你想都想不到的。有道理却没有真理。因此人不得自由，所谓不得自由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把道理做到一个地步，能够让这个人生活在神的面前，而是生活在黑暗的当中，因为没有真理。弟兄们千万不要以为说这个自由就是不受约束，你拿一个罗盘针，那个针，那个针，上面那个针，它永远指着南北，永远指着那个，它是自由的。假如一个罗盘针，那个针呢，你把它拿出来之后，哗、啊、乱转乱转，你怎么样？你把它丢在地上，把它踩到了，没人用了。你不要以为说。好像生活在神的真理的底下就是被约束，好多人都觉得那我不信，因为现在的好约束了，以为是不信，我可以随意乱行，我就是自由了，才不是呢。圣经的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全世界从来没有一个人是所谓的完全自由，要不然你就是做罪的奴仆，要不然就是做义的奴仆，要不然就是侍奉魔鬼，侍奉自己的情欲，要不然就是侍奉神。那个侍奉神的才真正的自由了，因为他生活在真理里面。那个侍奉自己的情欲，那个侍奉魔鬼的，生活在罪恶的当中的，在神的审判的底下，虽然有表面上面的自由，但是是受苦。神的灵让我们得知，叫我们不再随己意而行，被自己的情欲，被世界的风俗，被魔鬼的诡计来捆绑。圣灵叫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把那些捆绑我们的这些恶劣的因素一个一个拿掉剃掉，叫我们能够生活在光中啊，这个是自由，这个是自由。第三方面，圣灵的工作是训诲，训就是教训的训，慰就是安慰的慰啊，在我们的中文的翻译里面，有时候称作训慰，有时候称作保惠，保就是保护的保，惠就是恩惠的惠，保惠。所以呢，圣灵叫做保惠师，也有时候称作训慰师。这个保惠或训慰， 原本是用在法庭上面的一个名词，就是好像我们要出法庭的时候，我需要有一个训诲师在我旁边，他帮我辩护，帮我开路。有时候我要陈情的时候呢，讲不出话来；有时候我要去见高官，那么这个高法官的时候呢，我们进不去，人家不让我进去。但是呢，他有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呢，他可以带我进去，至少能够成名哦我的情形。那么这个是原来是法院上面的一个名词啊，训诲。他替我辩护，他替我解释。但是呢，当时候的这个法官跟现在的法官不一样的了哦。你要知道啊，当时候的法官呢，他不但是保护我、替我，并且呢，他也教训我。今天的法官是。当然我相信都有很好的法官，我都盼望呢我们国家至少在美国呢这个法治制度能够从法官开始。你看今天高等法院呢，那么这个他所判决的东西啊越来越偏差，跟真理偏差，跟神的道理偏差，变成是人的道理。当时的法官不是如此，当时的法官这个他的顾客，他所要辩护的这个人，不只是为他着想，不只是为着他的好处着想，他呢还教训这位。换句话就是说，这个法官呢对错是分得很清楚的。今天呢为着要辩护自己的客户，所以呢有时候呢，这个黑的可以把它讲成灰的。那么这个灰的呢，可以把它讲成白点的。现在的法官已经不是训诲师了，没有那个训，只有诲。他说啊，替我着想，那我们一定要赢这个 case 才行啊。我也出名了，那你也免去了多麻烦，而且能够拿到好多钱啊。所以呢，无论如何，我们总是要赢。那么辩护呢，那么总是要赢。当时候的律师不是如此的，当时候律师错就是错，你要承认错。但是对的地方呢，我帮你辩护；错的地方你要承认。哇，这个是厉害的，这个厉害的。所以呢，圣经用训诲师。保卫师来代表圣灵的工作。圣灵啊，在我们的心中不只是加给我力量，不只是引导我进入真理，而且呢定我的罪，也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来呢是要叫人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发现说，哎呀，我怎么是这种人？弟兄姐妹，这个是当时候以利沙在以利亚他的师父面前，他说：“我要面对这样的一个时代，我要面对前面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我真是需要双倍的圣灵。”要不然我怎么面对？怎么面对自己？怎么面对这个时代？我怎么面对生活呢？所以弟兄们，我才说，真的是试过的人才有这个道啊！我盼望我们当中个个都是试过的。在我们的祷告里面，神啊，请你将双倍的恩放在我们里面。我需要 I need， 我真的是需要，我需要你。
我需要真理，我需要从神而来的安慰跟教训，两者都有，都需要安慰跟教训。很多时候我们一听个教训我们就不要了，就是安慰，牧师难做呀，你稍微话讲得重一点他下次不来聚会，那你不讲得重一点那他永远不改，照样做坏事，难做呀。圣灵在一个人的心中两年让我们走这个安慰跟教训，安慰跟教训，这是什么？因此今天我们若神恩待我们，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我们来思想，到底这位学生以利沙在老师的带领的底下如何得着双倍的？从这个第二章一直到第十三章，各位有时间的话你们读一读，就讲出了这位以利沙这位学生他得了双倍的灵，他如何在他们的社会的里面来侍奉神，真是大有能力来侍奉神。今天我们只是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得着双倍的圣灵需要有四个步骤。第一，这位老师把学生带到吉甲，以吉甲作为起头，以吉甲作为起头，吉甲是得着双倍的灵的出发点。我讲的并不是地理位置，因为当时候啊，这个名字、地名都有它的意义的，都有它的意义的。都有他的属灵的背景，有他的意义的。所以呢，他把他带到，把他带到吉甲这个地方作为出发点。这个只是第一步，在吉甲没有得着双倍的灵，但是一定要从吉甲开始。这个吉甲是什么地方啊？圣经告诉我们，吉甲这个名字就是滚出去的意思，滚出去。把什么东西滚出去呢？那么在约书亚记第五章那里就告诉我们，把埃及的羞辱 shame， 把埃及的羞辱滚出去，把埃及的羞辱滚出去的那个地方，这个是双倍灵的第一站起头。我们读圣经稍微了解点，就知道以色列百姓在摩西的带领的底下过了红海，在旷野有40年的时间。那摩西过去之后，就约书亚就接续把以色列百姓那么带过了约旦河，第一站就是吉甲，在那个吉甲那个地方，他们接受了这个第二代的以色列百姓就接受了这个割礼，那神就把那个地方称作滚出去，把埃及的羞辱滚出去。埃及是什么羞辱？埃及怎么造成这些百姓先佛见不得人呢？一方面是在救恩上面见不得人，把这个救恩见不得人的这一方面把它滚出去，这个叫做吉甲。为什么救恩先佛呢？因为当以色列百姓过红海之后，虽然这些追兵都被沉在红海的里面，但是以色列百姓的心还是念念不忘
埃及。一有了困难，就跟摩西争了，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有葱蒜、葱姜蒜，有黄瓜，有肉锅，我为什么要过红海？我为什么要来这边？而神拯救我们，根本不是为着爱我们，乃是要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那么来受苦。所以呢，就拿起石头，那么要打摩西，以至于他们能够再回埃及去。换句话就是说，埃及的羞辱的第一方面就是人出了埃及，但是心仍然在埃及。多少时候，我们也是如此呀？啊，觉知、信主、受洗、聚会，但是心里想的说：“哇，那个不信主的人真棒，机会好多。”那么呢，这个生活稍微华丽丽一下呢，哇，这个利益蛮多的。人是出了埃及，但是呢，心仍然在埃及，让神的救恩羞辱。到了这个过了约旦河之后呢，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所以只有停留在这个应许之地了，你回不去了。没有办法，你说还要再拿石头这个丢约书亚，那么再要还去还要回去呢？哎，有一个约旦河在那边，哎，又有一个旷野在那边，回不去了。把埃及的羞辱滚出去的第一个方面，埃及的羞辱滚出去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这第二代进入迦南地的这第二代的人呢，在那边受了割礼，受了割礼。圣经告诉我们说，这第二代在旷野的四十年里面都没有受割礼，但是呢，过了这个约旦河之后呢，神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受割礼，所以呢，他们在那个地方就受了割礼。那么这个割礼，从人的层面来讲，那么是把肮脏污秽的一部分把它割掉，那么这个是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特别的要求，在身体上面做了一个记号，说从今之后我要清清洁洁生活在神面前。当然怀孕是失败，但是呢，我身上有记号，我一看到这个记号，我就是说我曾经在神面前说我要好好的生活的。那这个是神对以色列百姓，到了新约对我们没有这种身体上面的割礼的要求，但是转化成为心灵的割礼。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所受的并不是人手所做的，乃是在我们的信心里面，神的灵在我们的心中的割礼，让我们摆脱从世界而来，从我们的背景而来，从我们的习惯而来的那个肮脏污秽的东西，把它割掉，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印记，有一个记号，说我曾经在神面前说我要把那个东西割掉。这个是埃及的羞辱。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还带着从埃及出来的神像，这个呢过了约旦河之后割掉，在身上有一个记号。
所以呢，这些百姓到了这个吉甲的时候，完完全全毫无背后的那种包袱，承受这个救恩的百分之百来往前来迈进。这个是吉甲，这个是以利亚带着他的学生，那么呢，从吉甲开始，啊，让他能够来承受这双倍的礼。今天我们仍然是一样，我们不是说神啊，请你祝福我，神啊，我需要能力。多少的祷告，神在那边皱着眉头，是的。我要赐你能力，但是你的吉甲在什么地方呀？我们的吉甲，我们到过了吉甲没有啊？我们是不是以吉甲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呢？到底那个埃及的羞辱，愿不愿意把它除掉，把它滚掉呢？这个是问题啊，不是埃及人的问题啊，埃及人已经，当时的埃及人已经在红海里面解决了，这是百姓的问题了。我们不要再怪世界了，也不要再怪魔鬼了。现在是我们的问题了，我们愿意吗？啊，感谢神，神的灵就是做这些事情的，神的灵就是把我们带到今天。埃及的羞辱，把它放在里面，好好的啊，轻松的啊，跟着主的脚步来行。那么这个吉甲作为出发点，以利亚就带他到什么地方呢？这个圣经在第二节、第三节里告诉我们，就把这个学生带到伯特利。我们都知道伯特利什么地方呢？假如我们读过《创世纪》，那个雅各要逃他哥哥，因为他欺骗了哥哥，他要逃命的时候，那么他逃到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天色已经晚了，人又累了，心情又沉重，因为他是逃亡了嘛，心情又沉重，好像前途无量，没有亮光的亮光。所以呢，他就在旷野就躺下来要睡觉，拿起一块石头啊，枕着头，那么在那边睡觉。一个做石头作为枕头的那个石头有多大？就是这么大，就被拿来做枕头。在那一天晚上，他梦见或看见一个天梯，告诉我们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不是下来上去哦，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换句话就是说，神的使者跟他同在的，但是他没有感受到，他在那个颓丧、失望，因为他做错事，在那个失望、颓丧、逃命，没有办法。所以呢，第二天早晨起来之后呢，他说啊，原来神是在此地，我竟然不知道，或者说神是跟我在一起的，我竟不知道。啊，他说这个地方一定是天的门，是神的殿，所以就把那块枕头的石头小小的就放在那里，把这个地方，把这块石头，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天的门、神的殿，这个地方就把它命名叫做伯特利，神的家，神的家。以利亚这位老师把学生带到吉甲，让他思想这个吉甲的意义。
的羞辱出去。然后呢，第二个功课，你要回到神的家，神的家，在那边交电，在那边向神应许说：“神啊，你做保护我，你做保守我，你为我同行，我一定敬拜，我一定奉献，我一定尊你做我生命的神。”这个是伯特利，是一个委身啊，英文叫 commitment， 是一个委身，愿意在神的家来敬拜神。这个是第二个功课啊，非常感谢神，我看到各位敬拜神很真诚。那有些人哇，这个是起起伏伏，来一个星期失踪三个星期。啊，问他说为什么要失踪三个星期呢？啊，因为第四个星期来的时候呢，大家对我都非常的热忱，啊，都变成每一次来都是新朋友，哇，好热忱哦。那个不是伯特利，伯特利是在神面前说，从今之后。伯特利的经验，你知道这个是神的家，神的殿是什么意思吗？他说这个地方啊，这个伯特利这个地方是神的家，神的殿，神的家就是生活在神面前的意思。你在家里最最 relax 的时候嘛，啊，最最轻松的嘛，跟神在一起是最喜乐、最轻松的地方。而神的殿里面，你也知道的。当时的宫殿呢，也就是办公室的意思，换句话呢，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就是神的殿。就是我愿意生活在神面前，并且呢跟神的关系亲密，并不等于就是可以撒娇不听话。有时候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命令。换句话就是说，因着神的爱，就忽略了神圣洁的要求，把神看作是圣诞老公公，什么都不做了，都好了，犯罪啊，没关系的，不因着神的家。而忽略了神的殿，也不因着这个是神的殿，我们就不敢亲近神。哦，神是太伟大了啊！这个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没有，这个伯特利表示是说，这个是神的家，这个是第二。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伯特利就是祭坛的圣殿，因为那块石头变成是雅各奉献的，把自己奉献在圣殿。我是属神的人。啊，第三方面，哇，这个带又把它带到什么地方？伯特利之后呢？又把他带到耶利哥，把他带到耶利哥。那么这个耶利哥呢，我们都很清楚的，耶利哥呢是约书亚带着以色列百姓的第一征战，在迦南地的打第一战。这个打第一战呢，真是不得了的。还记得吗？摩西在旷野的时候曾经派过12个探子，那么到了这个迦南地来窥探，回去之后呢，大家怕得要命，因为呢，这个迦南地的人呢又高又大，这个城邑又坚固，看起来自己好像一个小帐，所以他们信心失败，以至于在旷野必须走40年。到了这个时候， 约书亚又派了两个探子，那么去看。啊，当然这个探子去看呢，他们也看到哇，这个耶利哥城就是当时候的迦南地的精华地，城墙也是很高的，紧闭的，封闭的，打不进去的。啊，虽然他们知道说这个迦南人因着听到耶和华所做的事，他们的心都消化，但是这个城仍然是一个坚固城，你怎么可以攻得下城呢？所以呢，这个约书亚呢，他自己也是心里也是有疙瘩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天晚上他望着这个耶利哥城，不知道怎么办，明天要打仗，胜败不分，也没有把握。就在那个晚上，哎，有一个耶和华的使者带着一把刀来到他的面前。约书亚就问这个人说：“你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还是站在谁那边的？”那个神的使者说：“我都不站边，我是来率领你们的。”啊，这个约书亚他知道了，他知道了，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就顺服了这位神的使者的带领。这个是耶利哥城，现在是废墟，但是呢，他们因顺服而打胜仗，这是耶利哥城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因顺服而得胜，因降服神而克服困难。我们都知道那一场仗是怎么打的，绕城。哪有人那种打仗好啊？但是是因顺服而得胜。今天我们说要克服困难，我们要能力，我们要为主做事，不是因着我们的能力，自己的能力，我们的极致有多厉害，而是我们学习着顺服神。这个老师把学生带到那个地方 surrender 顺服，以至于 victory， 从顺服到得胜，从顺服到得胜。各位看耶稣基督的生平，你就可以知道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成为人的样子来到世上，他胜过我们，胜过死亡的权柄，也不是因着自己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他也学习顺服，以至于神把他升为至高。我想大家都知道一句经文啊，不是靠势力，也不是靠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就这样，你把你的难处带到神面前不要紧，只要我们肯有一颗顺服的心，你把需要带到神面前不要紧，只要有很顺服的一个态度，神绝对让你。不是自己的机智，也不是人的能力智慧，也不是我们的关系，也不是我们的学问，你等着瞧，当人有顺服的心的时候，神在顺服人的身上所能够成就的事是何等的大，双倍的力量，双倍的力量。最后一个，然后呢，我们这里看到呢，这个老师又把他带到约旦，又过了约旦。 各位呢，你们假如有地图的话呢，你可以回去翻翻看，把这条路都把它画出来，从吉甲到伯特利，从伯特利又回到耶利哥城，从耶利哥城那么又过了约旦。我把它算一算呢，大约有25个mile。那25个mile，那么要走路呢，走得快一点呢，我看着要7-8个小时才迈到。哎呀，这个老师真是会功夫呀，把学生这么带一带一带。不过呢，他过约旦河，这倒是很奇怪的，因为呢，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过约旦河呢，那么是从东边，那么过了约旦河，他进入迦南地，从东到西。这一次呢，是从西到东，他把它带回到以前那个地方去了。回到原来旧的地方去了。啊，我们都知道，那么回到原本的地方，乃是要叫他回想当时候的情况。当时候的情况，你们是怎么过约旦河的？请问你们是怎么过约旦河的？假如我们回到约书亚记第三章啊，那就清楚了，那就清楚了。在他们过约旦河的这个整个故事的里面，一个最高点、最高峰的地方就是约柜，他们必须要跟着约柜，60万人要看着那个约柜。哎呀，弟兄们，那个站在最后面看那个约柜，可能只是这么小的一个小盒子，但是呢，眼睛要盯着那个约柜。约柜到哪里去，他们就往那个地方；约柜什么时候停，他们就站住；什么时候走，他们就开始出发，就是那个约柜。我们都知道，约柜一踏进去，这个抬约柜的祭司一踏进去，这个约旦，那么这个约旦就分开成为干地，那么他们就是这么过去了。这个约柜站在约旦河的当中，这个河永远是干的，那么百姓过去都过完之后，这个祭司那么才抬着约柜再上来。约柜又是先锋，约柜又是殿后，把整个以色列60万大军以色列百姓，约柜开始带领，那么约柜做最后的结束。这个是以利亚带着他的学生，要让这个以利沙重新回想当时候约书亚是怎么带以色列百姓过去的，我们到了今天是怎么过来的，就是因着这个约柜过来。我们都知道这个约柜上面是2个大天使遮住，上面约柜一个箱子是2个天使翅膀接翅膀，那个地方呢叫做施恩座，神施恩典的地方。但是呢，这个约柜的里面呢，最主要的呢是包含着10诫，是神最高最高的标准，是神对人的期待，我们也可以说是神的真理。上面是恩典，底下是真理。上面恩典，底下真理。上面恩典，底下真理。到了约翰福音啊，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耶稣基督来，圣经告诉我们，他道成肉身，丰丰满满有什么？有恩典在。原来这个约柜虽然是一个箱子，但是呢，神老早老早就要叫我们远远的看着，好像这个约柜到了今天，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我们的率领，他也是我们的殿后，我们生活在耶稣基督的当中。这个是双倍的。 为什么基督教是那么样的排外啊，我一定要信耶稣基督才行啊，其他的就不行吗？啊，人做好啊，人为善，我们信仰难道就不行吗？那么其他的就不行吗？弟兄姐妹，若没有耶稣基督，今天就没有救恩，人生都是在罪，没有一个能够拯救我们，也没有一个能够带我们过约旦，也没有一个能够带领我们能够克服这个耶利哥城的，只有耶稣基督。这个是那一位老师花尽了苦心，一站一站一站一站一站带着这个学生，最后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我要双眼，我心。”你只要看一个，你只要盯着，你只要了解我们这么样的一个走路是怎么一个意思的，那你就得走。当然最后是这个外衣，他把自己的这个外衣脱掉，然后穿上这个他的老师的外衣，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个外衣，事实上也不是这个火车火马，事实上是他学习要这四个地方所代表的意义。假若这个外衣有什么魔力的话，那么呢，这个以利沙呢，老早在这个列王记上，这个以利亚第一次看见以利沙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老师呢，就把这个外衣已经披在他的身上。他老早就已经有装备的人了，问题不在这个外衣啊，问题在于这四个地方所代表的，今天呈现在你我的面前。我们但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真是愿意跟着以利沙走这四年，基甲、伯特利、耶利哥城。对呀，重新再来看看这些以色列百姓是怎么做，是怎么做，照着这个以利沙经验，神以赐能力、真理，并且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他灵的训诲，训诲一直保守着我们一起。这个就是我们。